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能感恩我们就聚在一起哈，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那我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哈，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哈，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有的是我们所预料得到的，有的是我们所意料不到的哈，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的人生也会遇到很多的要需要我们去忘记的事情。那有和一些事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是需要我们不能去忘记的事情哈。那和一些事物就像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哈，那在家里，因为我只有星期天一般才穿这个穿那个正装哈，平时我都穿的是比较运动休闲。我把钥匙和钱包都是放在一个小包里出门会背着的，但是因为星期天就没办法这样装扮，所以在我从家里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钱包不能忘记哈，所以我就把那个钱包就拿出来了，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人生会有很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些东有一些事物是我们好像是我不能忘记的，但是呢我又忘记它了，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这样这个事物我忘记了，但比这更可怕的是我忘记的这个事物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事物的时候更可怕。这个是什么？就是我拿了钱包我没忘记，但是呢我就拿过钱包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又忘了个什么东西呢，我就想半天想不起来，但是很着急啊，我想那就赶紧走了哈，再不走不能一直在家里想哈，我总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哈。结果到教会车熄了火之后，我一拍灯哈，什么忘了，钥匙忘了，开门的钥匙忘了，哇，这个8:50快到9:00了，我也马上成人主日学开始了，这个怎么办？我再回去的话，大家就在门口等我了。然后幸好我女儿哈，我说你去到那边去问那边 office， 问他们帮我开一下门吧哈。然后跟开门的那个童工也说了，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想带钥匙。到我走出去之后马上回到家里面去把钥匙又拿回来因为还要锁厕所两边的门，没有钥匙还不行所以当我拿钥匙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我们人生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忘记的，有很多事物我们也可以忘记，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忘记的。那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有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去做的事情呢？什么是最重要的？或者是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嘛。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忘记很多人，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忘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忘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说我们要常常聚会在主面前，要聚会要敬拜。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说我们好像是缺少什么，但是很多时候人会说我不知道我缺什么，这个是更可怕的。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盼望。因此今天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聚会，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欢喜，也何等的快乐，因为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一同相聚。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相聚，我们就是一家人。如果我们常常看到说如果我们在实体没有看到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慕道朋友，我相信大家一定常常会收到我的或者师母的或者是我们教会同工弟兄姐妹的短信也好，电话也好，会不会收到？一般都会收到。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变得聪明了如果今天这个时候有事情不能来的话，一般会怎么样？一般提前会发个信息或者告诉我一声说牧师我今天什么事情不能来。如果没有说这个信息会怎么样？过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信息的，我收到弟兄姐妹的信息的一般好，一般并不是完全 绝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家里的人如果缺了水少了水会怎么样？我们会去问的。如果我们家里面4口人今天回来3个人，那个人去哪里呢？你会不会去问？你会去问。教会是什么？是我们属灵的家， 属灵的家里面少了一个人，哎，今天没有看见张弟兄哈，哎，那张弟兄今天有什么事情？哎，哦，你张弟兄早就跟我说了，今天去什么地方哈。所以让我们神家里面缺失了谁，我们不能忘记他，不能少了谁，因为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很感恩哈，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人生不能忘记的啊，那一位救主，他也是我们要常常聚会敬拜在他面前的。好，那我们一起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的聚会敬拜啊，也谢谢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在地上如果没有你主啊，我们就没有意义，也就没有盼望。但是主，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今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也一同的聚会敬拜，一同的学习啊，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更深更多更好的来明白神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安静的心，保守台上你有没有孩子啊，做你的出口的服侍。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来学习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哈，他的顺服与受苦的榜样，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一直在学习的哈，就是彼得前书哈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所以在之前呢，我说我们啊一起学习过的哈，我们说在啊上一课哈，约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哈，那彼得就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什么叫顺服的生活呢？在这里彼得就讲到，他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啊，这个啊法若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这里就说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去顺服在世上神所设立在世上的这个权柄，包括神呢，包括谁呢？有君王哈，也包括那些官员。所以我们说是要过一个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做一个好的公民。所以十七节说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不仅说我们要顺服君王哈，在地上的权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也看到彼得讲到说，做仆人呢要怎么样？要存着敬畏的心，凡事要存着敬畏的心去顺服那主人。所以这也是为了顺服神的缘故，你需要去顺服主人。那顺服什么样的主人呢？不单单只是那善良那些温和的，那些乖僻的怎么样也要顺服。哇，我常常觉得善良温和的这个还比较容易哈，那这个比较苛刻的哈，那这个就蛮有挑战了。但是彼得说怎么样也需要去顺服，即使他是乖僻的。那么接下来就说呢，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就是你受责打是因为你犯罪了，你能忍耐，这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如果你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才看作是可喜爱的。所以人如果为神的缘故忍受不该忍受的痛苦，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说神呼召我们原是为要叫我们为善而受苦。为什么要为善而受苦呢？因为基督曾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他为我们受苦，他叫我们照样去做哈。所以基督他是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犯过罪的，他是没有撒过谎的，他被骂是不还口的，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使得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让我们活出圣洁和公义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从前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好像那个迷路的羊哈，但是如今呢，我们却回到了这个牧人哈，这个守护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旁了。同样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创伤哈， 那他是我们得到医治。同样的，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受苦的榜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耶稣啊，这个顺服与受苦的榜样。我看第一个哈，就是耶稣他受苦的这个榜样，在21节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哈，我们是蒙召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什么叫为此呢？就接着上文讲到的说，我们做家奴的、做仆人的，要去顺服你的什么主人，要做一个好的仆人，做一个好的家奴。那如果你是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这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啊为义受苦的哈、啊，你是为行善而受苦的，那这在神面前呢是看作是可喜爱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家奴在前面讲到的哈、啊，他因为啊、他殷勤工作啊，但是他却受到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呀、侮辱啊和伤害呀，那这个呢，就是他行善受苦哈，他为义受苦，他没有做什么错事，他做的是好的哈。那彼得说呢，这个正是呢，你们蒙召的目的，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呢？目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受过，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目的是叫我们可以去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哈，耶稣没有犯过罪，他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这就是主耶稣所为我们做的。我记得每年啊、受难节哈，我们在一起过受难节的时候，我在安排那个程序的时候哈，我常常都会把啊以赛亚书哈第53章、放在那个程序当中。我会邀请一位啊弟兄一两位弟兄姐妹哈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的就是受苦的仆人。所以大家就看到在这个受苦的仆人指的是谁呢？我们看这是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但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得到应验的，就应验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很奇妙的，你看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就得到了应验。所以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这个他指的是谁呢？都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哈。那耶稣被藐视，他被人厌弃，多经后苦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第4节就说哈、啊，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我们却以为怎么样，他被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53章第5节就说，哪知哈、啊，我们以为说他被神击打苦待了，但是怎么样，哪知就哈、啊，我们想不到啊，原来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为谁呢？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他罪有应得，他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的，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因着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那么再往下面也讲到哈、啊，说耶稣这里讲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哈，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大家看到在动物当中哈，羊一般是比较温顺的一个象征哈。你看到那个羊被剪羊毛哈，他也是不开口哈。那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呢？羊可能其实有一点点的叫声哈，但是你看到它也不像说其他那些动物哈，所以羊是一个很温顺的哈。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它像羊羔哈，被牵到宰杀之地， 啊，又像在剪羊毛的人手下哈、啊，也是无声的，因他受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哈、啊。至于他同事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所以耶稣所受到的这些，都是为神百姓的罪过。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时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有十一节第十二节哈，都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受死。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在新约里面都得到了应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是为我们受刑罚，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也让我们可以得平安，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对不对？有这么多的人哈，你会发现有男人哈，也有女人，有贫穷的，也有富足的，也有高的哈，也有矮的，有胖的，也有瘦的，有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种族哈。你会发现人会分很多哈，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两种人。哪两种人呢？一种是罪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一种是义人。什么样的人是罪人呢？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就是在上帝的所拣选的恩典上是有份的人，并且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也相信也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人。所以罪人和义人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他和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和神的关系是否正常，他是否是认识上帝的，他是否是接受耶稣为他个人救主的。就像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里面讲到的，说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我们常常以为他是受责罚的，是被神击打苦待的。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每个人去面对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说，那这个人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他不是上帝的仆人吗？上帝所派的这个仆人为什么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呢？那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他犯罪了呢？如果他没有犯罪，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右边两个强盗哈，你看都是犯罪的人，那钉在上面的人耶稣是不是也是犯罪了呢？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哈，你会发现对于犹太人来说哈，那当人的生命是遇到一些祸患，遇到一些痛苦，遇到一些这个苦难的时候，人常常会想到什么呢？就是人是犯罪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约伯记里面哈，大家看到当约伯受痛苦的时候，约伯有没有犯罪呢？没有。但是他的三个朋友去安慰约伯的时候，就说明说啊，约伯你可能犯罪了啊，你所遭遇的这些肯定是跟你的罪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说，人会认为说一个人的人生中发现不幸的事情呢，那是因为犯罪了。但是我们说根本一点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哈，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些特例哈，比如说当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看见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所以门徒们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问耶稣说，是他的父母犯罪的呢，还是他犯罪的呢？也就是说在门徒的心目当中，门徒就认为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要么是他犯罪了，要么是他父母犯罪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他犯罪了，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了，乃是怎么样，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来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一点都不排除说因为罪人会有一些难处，有些祸患，但是不代表说所有的祸患都是由罪而来的。就像约伯一样，就像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样哈，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会把苦难和罪之间的联系联系的非常的紧密。所以当人听说以赛亚说到上帝所差派的那一位勇士的君王是一位受苦的仆人的时候，犹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觉得受苦就是犯罪了。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他们更不能够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但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苦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刑罚，为我们的受的鞭伤。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被羞辱被苦待，但是主耶稣他却以沉默和爱心忍受了这一切，为了完成他蒙召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受了什么苦呢？我看第一个就是他忍受冤屈哈。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53章也讲到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他可以怎么样？承受冤屈。所以不还口哈，这个是消极的啊。那不说威胁的话呢，这个是积极的。所以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当主耶稣基督他面对这个苦楚的冤屈的面对这个冤屈的时候哈，承受这个冤屈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在希伯来书里面哈，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他看到说他要成就父神所安排的那个救恩，那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他忍承受这个冤屈。所以我说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啊！不应该的，耶稣不应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犯罪的人，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犯罪，他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哈，就是承受冤屈。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承受冤屈吗？当我们在有一些冤屈的时候，我们会想一想哈，主耶稣他所承受的冤屈，我们跟耶稣相比简直就是不足一提，对不对？所以这里说耶稣所受的苦哈，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耶稣所走过的路，我们看到我们要走的路哈，耶稣早已经走过了，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哈。这是耶稣承受冤屈哈。那么第二呢，是耶稣不求报复。在23节的下半节说，耶稣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把自己交给谁呢？交给审判人的主。是按什么审判的？是按公义审判的。耶稣没有求报复。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哈，我们说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常常想，弟兄姐妹，如果你我是挂在十字架上的，你会怎么祷告？你会怎么说呢？我们说啊，可能是要把他们都灭掉哈，把他们都杀掉，因为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没有，耶稣为他们祷告，耶稣求父饶恕，求父赦免他们。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当耶稣快要断气的时候，耶稣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怎么样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求报复，他反而是饶恕，而且他把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交在公义的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公义审判的主，我们也把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 基督所受的苦，有承受冤屈，有不求报复哈，他只把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你的主。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忍受酷刑。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哈，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什么叫被挂在木头上呢？在旧约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就要把他挂在木头上。那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在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神啊所赐你为业的那地。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所以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按照律法他是被处死的。那这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死在哪里呢？他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一个非常残酷非常羞辱的一个刑罚。所以罗马人当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不用在罗马人身上的，所以他们自己人他不用的，只用在那一些叛乱的抢劫的哈，犯重大罪的人哈，常常用十字架的酷刑。所以受十字架刑罚的人，我们看到就像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受一些什么？受鞭打，被羞辱，带着荆棘的冠冕。而且呢，我们看到他不仅受这些，一个人受十字架刑罚的时候，他要自己去背着那个十字架，或者背一个那个横的那个十字架，一横一竖啊，那一横的，背着那个一横一横的木头哈，走到去受刑的地方。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刑罚。而且不仅如此，被钉在十字架的人还会受到怎么样？你说外在身体上的伤害可能也就还好哈，还有是内在的伤害，内心的一种伤害，就是钉在十字架的人把他衣服怎么样都扒光了。你可以想象这是对人一个极大的羞辱，把他的衣服都扒光啊，一件衣服都没有。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到十字架上都会看到啊，有的一些教派上，他们的十字架上耶稣在上面还是有一个短裤的是吧，但其实来说是什么都没有的。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羞辱，不仅他的身体受到伤害，他的心里面啊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啊。所以当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呢，就想到这是一个杀人刑罚，是一个非常人啊这个不寒而栗的这样一个很残暴的工具啊。那今天有多少人我们说我们会惧怕十字架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再去惧怕十字架哈，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十字架的刑罚，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的刑罚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酷刑，以至于说当主耶稣基督他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园的祷告吗？耶稣说怎么样？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怎么样挪去撤去。这杯是什么？是苦杯。这杯苦杯指的是什么呀？就指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就耶稣要上十字架啊。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就不要上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但是我们说这个祷告我不能只看它不是只停留在这边哈。耶稣接下来祷告又怎么说呢？耶稣说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祷告说虽然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就主耶稣自己的意思，要照谁的意思？照神的意思。父神的旨意是要神让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一定要上十字架。如果主耶稣没有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他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这个啊苦难。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又讲到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他赎我们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就是主耶稣哈，他原本他是神的儿子，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不是一个罪犯哈，他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按照我们的身份来说，原来我们都是外邦人，从我们的肉身上来说，我们的身份来说，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哈，但是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哈，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让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份于那应许的基业，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份成为神的儿女。原本我们是外邦人，是没有办法，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记得在我刚刚接受信仰的时候，那我就有个信仰的问题啊，一直在困惑着我。我那时候就听教会的传道人在讲哈，那讲到说上帝是全能的哈，那我觉得很感恩哈，我觉得信靠的神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但是我到刚接触信仰呢，我就有个困惑哈，我就说，那既然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他还要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救赎我们呢？所以那时候我刚接触信仰，我就想，那神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神不能说一句话，有个吩咐，有个命令，就让我们都得救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又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想一开始当我们刚来到神面前，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会一定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就是成就的这位救恩。原本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必要追讨我们的罪，但神也是慈爱的，神不愿意惩罚我们，所以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恩，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得到了成全。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有权柄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有身体，他有资格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爱我们，但是神要惩罚我们的罪，那怎么办呢？就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那谁可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如果耶稣基督他自己犯罪了，那他自己就为自己的罪死了哈。但不是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跟我们一样。你看到耶稣基督圣经里记载的说，耶稣饿了他要不要吃东西啊？要吃哈。耶稣困了，耶稣也要怎么样？也要睡觉。当耶稣遇到一些事，耶稣也是有感情哈，耶稣也会什么流眼泪。但是耶稣与我们有一样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才能够有资格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一个榜样，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份救恩。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耶稣不仅有为我们受苦的这个榜样，耶稣呢受苦呢也是有目的的哈。那也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哈。他这样做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使得我们在义上活。所以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从前就好像迷路的羊哈，就我们都像羊一样哈。你看羊就是动物当中，它不会像马一样哈，我们说老马识途哈。那羊的话就是很容易迷路的哈，找不到方向的，方向感很差的。那我们像迷路的羊哈，但是如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就让我们归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归回到灵魂的牧人监督，就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像羊回到这个牧人的怀抱里面。耶稣基督受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我们看第一点哈，耶稣受苦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他为了拯救罪人脱离罪的刑罚。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点吧，好不好？来，第一点的预备起。
为了拯救罪人脱离罪的刑罚。
所以我们说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因着信耶稣基督哈，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得到这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将来的结局不是地狱啊，我们将来是有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天家，是永远的家。所以耶稣是为什么受苦呢？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刑罚。所以神不会说是啊有罪的为无罪的，罪神一定要刑罚，但这个刑罚在谁的身上呢？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是非常公义的，罪就是罪，公义就是啊，这个爱就是爱。神爱我们，但是神不爱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神要刑罚，那么神就要找一个人啊，那要不我们自己，要么别人来带我们去做这个罪的刑罚，就是主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罪的刑罚。好，那么不仅耶稣为我们啊，耶稣受苦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罪的刑罚。我们看第二点哈，我们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无雅为归羊群，那罪人回归神家，成为神的儿女。
这也是耶稣受苦的目的，我们像羊回到那个羊群里面，让我们这些罪人这些羊，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大家还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个会幕哈，神造的那个会幕，那个会幕你看到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哈，能看到那个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至圣所是神荣耀神同在的象征哈。那个至圣所我们就会发现，这对下一页哈，谢谢哈。对，那我们看这个能看到哈，那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就是那个约柜在那个地方哈，那人要到那边去，谁可以去呢？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哈，不是谁都可以到神面前去的，也不是谁每一天都可以去的，只有大祭司哈，每年啊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能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为百姓去啊去献祭去赎罪。但是大祭司到那边去的时候也是非常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啊，如果他的罪没有啊，如果是啊这个如果是个罪被神追好，那也很容易就死在那边哈。那死在那边，人又其他人不能进去，怎么样？那个绳子哈，有那个铃是吧哈，到里面去，那个铃一响就知道他还活着哈。铃如果不响是怎么样？他被神击打他就死了啊。所以人没法进去，用这个方法哈。如果他真死了，就把他拉出来。大祭司也是罪人，他没办法啊，他也很害怕。但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的时候，告诉我们圣殿里当中那个幔子怎么样了呢？就这个上面哈，这个就那个幔子挡的这个是圣所，这边是圣所哈，这个里边是至圣所，所以这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把它隔开了。那个幔子当耶稣断气耶稣死了之后，幔子是从上到下怎么样裂为两半，这个幔子裂开了，比如说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那个路怎么样被打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幔子是什么呢？这个幔子是什么呀？预表着什么呢？就是或者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什么身体。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幔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节哈，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向神祷告，今天我们可以 称呼我们的神为阿爸父，都是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你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幔子裂开，这个身体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也是蒙了何等样的恩典。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谁呢？都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受苦的目的哈，还有第三点哈，就是留下榜样跟随主脚踪。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留下榜样跟随主脚踪。
所以主受苦的目的哈，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叫我们可以跟随主的脚踪去行。所以我们应当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行善受苦哈。那这种受苦呢，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哈，乃是靠着信徒 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有没有受过苦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大家有受过苦吗？我在前几天听一个传道员讲，他说他也是听另外一个人，也问另外一个牧者跟他讲，他说如果有人找你诉苦的话，有人找你诉苦的话，你怎么去安慰他呢？你怎么安慰他？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半开玩笑的话哈。他说呢，如果有人找你诉苦哈，他说你要想安慰他，他一个得一个最好的安慰怎么办呢？你就找一个比他更苦的人。这个人跟你说啊，我已经啊，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哈，我的工资被降薪了20%哈，我已经被降薪了，苦不苦啊？很苦。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你就告诉他啊，你说我认识另外一个人啊，他已经被解雇啊，他已经被解雇有一年没有找到工作了，一分薪水都没有，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就不应该觉得你很苦了是吧？啊，所以我那个讲员也说，他说就是这个呢，他说可能不是一个啊真正能解决诉苦者问题的一个好的办法，因为好像你这种安慰，这种痛苦，这种安慰是建立在别人比你更痛苦的那个基础上的哈。但或许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稍微得到一点缓解哈。我很苦哈，但是有人怎么样，比我们还苦。那我们如果是因为行善而受苦而遭遇逼迫呢，我们也不用沮丧。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去跟别人比，我们去跟主耶稣基督比。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耶稣所受的苦跟受苦到死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受的苦又算什么呢？这是一个比较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将来我们要得的永恒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是轻微的，又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所受的苦实在是不足介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说，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一个是比较哈，我们跟耶稣的受苦相比不足介意；另外，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跟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贵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也不足介意的。所以这一个是两个对比哈，一个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相比，另外一个是跟将来要显于我们永恒的贵重无比的荣耀相比，我们现在的苦是暂时的，所以可以用这两个比较哈。那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吃苦的一个人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上，一个图片上哈，说到有五个字哈，五个字啊，陈浩已经把答案公布出来了。我说特别能吃苦哈，我只看到这五个字哈。我说特别能吃苦，我们能是不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呢？我说啊，不是特别能吃苦哈。特别能吃苦这五个字，我只能做到前四个。大家看到前四个是什么呢？
特别能吃。
特别能吃啊，那苦就没有了。我只能做到前四个。那我们说，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雅各书第五章3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怎么样？他就该祷告。所以受苦，雅各书这里讲到的受苦呢，是遇到难处、困境、疾病等等啊，不一定是在彼得书信当中讲，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的是为主受苦或者是为义受苦，但是一样的，当人在苦难当中的反应一般都是类似的哈。一般正常来说，人在受苦当中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可能有沮丧啊，有归心，可能是有埋怨啊。但是在雅各书，雅各告诉我们说，不要采取这自然的反应，而是要怎么样？有信心哈，借着祷告把重担、把一切的忧虑都交给神。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诗篇当中啊，有很多祷告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很忧愁的啊，一开始是很困苦的，当他们向神祈求，那么当祷告结束之后，后来发现他们就会因着得到神的恩待而欢喜快乐来结束他们的祷告。所以在最后哈，最后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很蒙恩的一个人哈，因为我们做神的儿女。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爱里面，他关怀我们，那么在他的能力当中呢，他保护我们， 那么在他的智慧当中呢，他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所以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并让他来做我们的救主，在他的爱中，在他的能力中，在他的智慧当中，都分别哈，他要关怀、保护、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让我们在神面前也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受苦，你为我们做了榜样，以主耶稣你为我们受苦的目的，你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你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做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神面前也看到主耶稣你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主啊，求你今天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在主面前刚刚来到主面前的弟兄姐妹，还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主啊，都求你来眷顾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无论我们在顺境逆境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也赐给我们常常能够思想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为我们受苦做了何等样的榜样。主啊，你使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赐给我们有共用的心理和体力，来胜过我们身边的环境，让我们蛮有信心，蛮有力量来走前面的路程。因为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智慧当中，主啊，你要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主你也是救赎我们，也是帮助我们，也是一直要引领我们走前面道路的主。愿主你赐福引领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